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一群年过古稀的大法弟子救人忙，作者志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7月6日。在中国北疆的一个大城市里，有一群戒灵古稀的大法弟子，他们是用慈悲的心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从以前走街串巷爬高楼送真相，到今天面对面口耳相传三退保平安，这一群老大姐们时时把按真善人的标准修炼融入到讲真相劝三退中，把慈悲带给世人。他们每天的日程安排是上午学法，下午救人，已经坚持十多年了。他们自己常说师父加持他们，不给他们安排其他事儿，每个人在劝退救人上都越来越专业了。他们几乎每天都有为数可观的三退名单上网，劝三退救众生是他们精进实修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他们修炼中的最大乐事。让我们共同分享一下他们的喜乐吧。第一乐，解体一切阻碍，融入救人洪流。人来世间都会遇到各种磨难，只不过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修炼人的磨难很多是情派生出来的阻碍，其实质就是从根本上摧毁修炼人，阻断其升华和圆满之路。安大姐在几年前因讲真相而被恶党绑架，坚定的正念伴随着她，一个月后她冲出牢笼回到家中，家中的温馨与祥和没有了，用情裹挟的戾气迎面击来，每天必学的大法书一本都没有了，练功女儿强行制止，发正念女儿就打她的手。这种超过拘留所的亲情伤害几乎让安大姐精神崩溃，她知道自己面临的不该有的干扰是自己不学法而形成的，她立刻到同修家去请回转法轮。他一捧读大法经书，女儿看见后就像城管扫荡一样过来就抢。学法后的他心中升起了佛法的威严，他严厉制止女儿的无理行径，娘俩几乎爆发战争，女儿哭天抢地的以跳楼自杀相逼，窗上有铁护栏跳不出去，女儿高喊着我一定要死给你看，回转身去拿菜刀割腕自杀。怎么没动静了？安大姐还是有点不放心，站起来到厨房去看情况，女儿拿着厚厚的刀背在小臂上来回蹭着玩呢，伎俩穿帮了。女儿依然霸气十足地干扰母亲，母亲的一切与做三件事相关的事儿他拼命地干扰反对，只是对母亲学法他有些无可奈何。法理在安姐的心中越来越清晰，长此以往这怎么能行？表面上家庭平静了，可娘俩的心在较劲儿。在另外空间，善与恶的相互激战应该是惊天动地的。女儿在恶党的蒙骗下浑浑噩噩，自己怎么能随波逐流呢？这不是娘俩在走向共悔之路吗？大法是慈悲的，也是威严的。从救人的角度出发，女儿也是众生嘛。无原则的附和女儿本身就大错特错，不能再苟且下去了。在一次原则性冲突之后，安杰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个几十年从未离开的家，那是个风雨交加之夜， 一个漫漫的黑夜过去了，和同修一起学法后，心里对和女儿对抗有了新的认识。他把威严和慈悲融为一体，步伐坚定地回家了。还没等走到家，女儿远远地迎上来，两眼泪汪汪，一把拉住妈妈的手，一直走到家也不撒开。安杰因势利导地向女儿讲述了大法的美好及众生与大法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女儿这回可真明白了，从那一刻开始，女儿再也不干扰和反对妈妈所做的任何与大法相关的事儿了。家中的环境好了，安姐的修炼状态也越来越好，每天劝退救人的数量也在累加，母女俩都乐呵呵地过着不平凡的每一天。说起杨姐，经历的磨难就更大了，丈夫一次次地抢她手中的大法书并撕毁，甚至还发生点家庭暴力。杨杰一直在解体丈夫的蛮横无理，时间长了，法理渐渐清晰了，知道逆来顺受是害丈夫，是自己有私心，善念不足，慈悲心不强，不是大法徒应有的状态。师父的诗词《红银二怕啥》中说，念一正恶就垮，大法弟子只要修自己了，知道向内找了，这孽缘就出现了神奇的变化。一天，杨姐的丈夫又魔性大发，他又去抢老伴的大法书。杨姐奋力阻抗，就在书即将被抢去的那一瞬间，杨姐闭着双眼，竭尽全力地喊了一声，师父啊！杨姐立刻感到肢体上的压力没有了。睁眼一看，丈夫从自己的眼前消失了。闭眼睁眼的一瞬，最多也就是两三秒钟，对于腿脚不太利索的丈夫来说，最多能走出两步远。人没了的情景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书还在自己的手中，人却消失了，这真是太神奇了。他知道是师父在帮他，双手合十，潸然泪下。她事后问丈夫，丈夫却浑然懵懂。魔鬼不甘心失败，再一次操控着杨姐的丈夫，竟然玷污损毁大法师父的法相。他像着了魔似的，狠狠地摔碎了法相，还在法相上用脚踩踏。他疯狂地喊叫，不准杨姐靠近。等丈夫走了以后，杨姐含着泪捧起师父穿袈裟的法相，法相的手臂上都是三角的口子。她流着泪跪对师父说，是弟子不好，都怨弟子啊。三天后，杨姐的丈夫在炼豆油的时候，将近200摄氏度的热油不知怎么自己就浇到自己的胳膊上了，那叫得惨呐。杨姐在丈夫养伤的时间里，和他讲大法的真相，告诉他善恶有报的法理，告诉他为什么法轮大法好。烫伤随着丈夫对大法的认知而迅速改变。丈夫说出法轮大法好的那天，烫伤窗口完全愈合。丈夫开始从语言到行动完全支持杨姐，学法练功救人，家也笼罩在协和祥瑞的氛围中了。第二乐，劝退不分职业，碰上警察也没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一群大姐们劝退中不太喜欢碰到的人就是警察。有些警察身着便衣，向他讲真相的时候，他还爱自报家门，这又能怎么样呢？看看我们这些可敬的大姐们做得多么慈善。那天，刘姐在公共汽车上，一个中年女士站在她身旁。这个女士个子较矮，够不着高位扶手，刘姐就把自己正握着的低位扶手让给了她。 自己勉力攀握高扶手。这个女士说，你真好。既然搭上话，三退是主题。这女士听后立刻变脸，声色俱厉地说，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此言一出，刘杰知道自己碰上了更应该救的人。刘杰立即言道，我不管你是干什么的，我现在是为你，为你的家庭好啊。那女士说，你别说了，车上这么多人，我是公安局的，现在是去市局开会。她没有接刘杰让她三退的话茬，也没有再阻止刘杰。刘杰就把语音调整到只限于他二人能交流的氛围。刘杰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讲大法的美好和为什么三退才能真正保平安。他对刘杰充满敌意的神态悄然褪去，恍然警觉，充满感激的愉悦涌上面颊。女士到站了，临别的那一刻，女士面呈微笑，和蔼地对刘杰说，谢谢你，祝你平安幸福。刘杰坚信下一个对他劝退的同修一定会成功，而自己留下的是三退名单上没有他的名字的遗憾。劝三退不留遗憾，是每个大姐都力争达到的一个境界。前些日子，赵姐在一家大超市里看到一位穿着很得体的男士，30多岁，在蘑菇货柜前，他一把一把地抓起蘑菇就往食品袋内装，根本就不挑不选。赵姐一看机会来了，就走向前去，用慈爱微衬的语气说，你应该挑一挑啊。小伙子很直率，我不会挑啊，咋挑啊？赵姐向他介绍蘑菇这个商品的优劣常识，同时也在帮着他挑选蘑菇。赵姐话锋一转，你是大学生吧？他回答，是，大学毕业了，现在司法局工作。赵姐一听司法局这三个字，竟产生了隐隐的兴奋。赵杰很亲切地在他肩头轻轻拍了一下，说，孩子啊，咱俩真有缘分，阿姨和你说件好事。法轮功是咋回事儿？你一定知道，千万不要迫害法轮功，千万不要迫害好人呐。小伙子变得神情冷漠，不回应赵杰的话语。赵杰用更加慈善的心态讲大法的真相和江魔头的残暴。小伙子的神情释然了，很恳切地对赵杰说，阿姨你放心，我不干那事儿。阿姨您是大法弟子吧？谢谢你，谢谢。赵杰迅速跟进，你是党员吧？小伙子很敏感，说，阿姨你要说什么我知道。他逃也似的转身就走。赵杰拉着他的手说，孩子啊，你一定得把党退了，这对你和你的全家都好，一定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伙子说，阿姨，这个道理我懂。他匆匆就走，赵杰紧跟不舍，说，阿姨给你起个名退，叫美好。他响亮地回应道，行，行，谢谢。时间长了，救的人多了，每位大姐都遇到过公检法司的在职人员，从首次的害怕紧张逐渐升华到慈悲，使这个特殊群体中的有缘人从不同程度上对迫害真相有了了解，对法轮大法有了善念。但也有一些在中共恶党粪坑文化中充分侵蚀拔不出来的人，他们仇恨善良，拒绝救度，死之将至而不自知。应该说，他们中有些人的命还算不错，遇上了没有怨恨、慈悲为怀的大姐们。 第三乐，让恶行化为乌有。劝三退遇到最难的事儿，就是被邪党蒙骗的警察绑架迫害。大法弟子们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师父诗词红云二，师徒恩中，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那天在一个大超市，李姐在果菜区域里向一个中年男子讲真相劝三退。开始这个男子的表情还比较平和，听了一会儿脸色阴沉，目露凶光。他掏出警察证，在李姐面前晃了一下说，我是警察，跟我走一趟。李姐对此情景已有所预感，这个便衣警察的脸色出现改变的时候，心中已加强了正念。他一亮身份，李姐的心态反而沉稳下来。他心中的第一念是一定要向他讲真相，不能让他犯罪。李姐语气和蔼的朗声说道，我凭啥跟你走啊？我也没做违法的事啊，信仰自由是你最应该知道的，你这样做是在严重违法呀。便衣警察紧愣愣的嘴张了两张，没发出音来。这时程杰满脸祥和地站在这个便衣警察的面前，他说，大兄弟啊，每个人都在追求幸福平安，这位大姐是教你在乱世中保住你和你的家人幸福平安的好方法，这是真心实意的为你好啊。来来，我帮你挑菜。老姐俩接力赛事的劝三退，继续进行。李姐站在旁边微笑着持续发正念，赵姐成了主讲人，两人心口如一，合力劝善。便衣警察的脸上多云转晴，很快出现了阳光灿烂。他笑着点着头说，谢谢阿姨，你们走吧。事情有惊无险，皆大欢喜地结束了。但李姐却想的是，我没能够把他劝退，还差点导致他犯罪，是我慈悲心不够强大，急于求成，做事心强。要做好讲真相劝三退，必须真正从法中提高自己，不能因自己一丝一念的不纯正而影响救众生的大事。救众生的缘起千变万化，不时得也会遇到恶缘步步紧逼，几乎成恶果的局面。前些日子，孙姐在一个繁华路口的汽车站台上讲真相劝三退，不到半小时已劝退四女两男六个人。这时有五个20岁左右的小姑娘把她围了起来。孙姐面对一群姑娘讲真相时的感觉挺好，突然她发现一个穿黑衣的姑娘对着她在正面拍照，听到手机咔嚓一声，随即那姑娘开始摆弄手机。孙杰意识到这很不正常，就对着五个姑娘说，你们这样做不好啊，这样对你们不好。姑娘们用一种轻蔑的眼光瞅着孙杰，谁也不说话。正在此时，一辆公共汽车进站停车，车门正在孙杰的身后打开。孙杰毫不迟疑地转身就上了车，紧接着穿黑衣的姑娘也上了车。姑娘在司机的耳边说了些什么后又下车了。乘客们上下完毕，车门关闭，但就是不启动。孙姐停止了和一位中年妇女的交谈，从车的后半部走到司机身边问，你为什么不开车呢？司机手指下面穿黑衣的姑娘说，下面的人不让我开。孙姐当时的一念，姑娘们在犯罪，不能再搭上这个无辜的司机呀，立即解体这些人背后的邪恶因素，不让他们的恶行生成恶果。孙姐几乎发出生来的一念，从心底冲出正法口诀。几秒钟后，车启动了，车下的姑娘在喊，在摆手，司机目视前方，充耳不闻，油门加大，车驶入了快车道。 孙姐在车上劝退了那位中年妇女，她给那个人取了个名叫顺利。车到下一站，孙姐换乘一辆公车，顺利回家了。第四乐，慈悲泪唤醒迷中人。谨遵师训，精进实修的大法弟子，将真相救众生，每一次走出家门，与一个个陌生人结缘，劝三退的行程，每次都是几个小时走走停停，大伙的共同感受是没有劳累的感觉，反而救的人越多，身上越来劲儿。在有些场合，这有缘人一时半会儿救不下来，又觉得自己能救下来的时候，心中充满慈悲，不觉泪流满面。这一群大劫中的金劫，他就曾是这现实情景戏中的一位主角。那天金姐一天劝退30人的标准基本要达标了，这时看到两男一女三位退休老人坐在小广场的长条椅上，彼此年龄都差不多，能切入的话题就多起来了。金姐从退休工人的工资低、社会分配不公谈起，谈腐败，谈天灾，谈贵州平塘中国共产党王的那块神石，谈天安门自焚伟案，谈只有三退才能保平安。金姐真是没少讲，说得慈善流畅，听得静默认真，说得也超过十几分钟了，竟一个搭茬的都没有。金姐的心里微微泛起了急躁，她自然而然的就向内找自己，哪方面做得有差距，而导致眼前的冷场，自己下不来台都没什么，人要救不下来，他们的将来那得多惨呢。想到这里，泪水顺着他那白皙的面庞潸然流下。他带着气声说，我是真心为你们好啊。三人看到金姐真情实意的泪花，他们的眼眶也湿润了，立即说道，别哭别哭，我们一直在听呢，还没听够呢，说得真好，我们全都退，我们三是真正的三退，党团队全都退。三人站起来敬送金姐，走得很远了，他三人才坐下。王姐那次的流泪则是产生了轰动性效果。两个月前，在家乐福超市，王姐在服装超市中见一位女士，穿着很有品味，透着有修养的气质，虽然没化妆，依然端庄。她在挑选上衣，王姐凑过去，从衣服的质地、颜色切入话题，然后话锋一转，告诉你一件好事儿，谈起天灭中共，即中共犯下了在这个星球上最最邪恶的活摘器官的罪恶，已经持续了近20年，大法弟子被迫害死，天灭中共是早晚的事儿，我真心的希望你能三退，脱离中共才能保平安，也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女士瞪大了眼睛，非常惊愕地瞅着王姐，嘴唇在微微颤抖，问道，这是真的吗？王姐说，是真的，全世界都知道，江魔头已被告上国际法庭了。女士说，那你们法轮功是受冤枉的是吗？一时激起千层浪，这句话在王姐的心灵中产生了强烈的震撼。自身及同修们近20年来被邪恶中共残酷迫害的桩桩血泪经历迅即映现在眼前，泪水不自觉地流淌下来。王姐悲愤而平静地说，是法轮功是千古奇冤。那女士的眼泪也涌出来了，很快竟哭出声来。只见那位女士擦了擦眼泪，忽然举起拳头，高声喊道，法轮大法好。听到这一福音的人神态各异，定在当场。随即她和王杰拥抱在一起。大法弟子的每一天都是为他的，都是快乐充实的。
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